这一集我们来谈一个题目，叫做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在之前呢，我们也谈过另外一个题目呢，是有关于科学、哲学、玄学跟灵学。那么在这一集里头呢，专门来谈这个玄。那么我给上一集呢做了一点简单的补充呢，就是所谓的科学呢，它是一个探讨具象，具体的具，具象的一个学问。所以呢，科学呢一般来讲就叫做 concrete science。 concrete 就是水泥这个字啊，那么它的形容词呢就是具体的意思啊。所以科学基本上呢是来探讨这个具体的东西，有形有象啊。但是呢，现代的科学呢已经慢慢的普及到，比如说我们也谈到人文科学啦，社会科学啦，甚至心理学呢也都说它是一个科学啊。那么甚至呢有生命科学啊、应用科学等等啊，所以科学的范畴呢已经越来越大啊。那么哲学是什么呢？哲学就是跨过一切的限制啊，打破一切的限制，一样来探讨这个真理啊。比如说当我们探讨的这个伦理、道德、真善美啊，这些东西呢一般科学就处理不来。所以这种哲学呢就叫做形而上啊，形上哲学。英文就是 metaphysics。 meta 呢 meta 呢就是超越的意思啊，超越物质啊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哲学。那么玄学怎么来呢？玄这个字呢最早就是出现在道德经啊。道德经讲到就是常无欲呢以观其教啊，常有欲呢，常无欲以观其妙啊，常有欲以观其教。教呢就是一个脚前这个脚呢，把最左边那个脚丝旁啊改变成双人旁啊，这个字就念作教。教指的就是一个表象啊，或者一个边际啊。那过了那个边际之后呢，就是那个内在内部啊。比如说这个玄学里面讲到道德经说，一个车轮呢是因为这个轮子是中空的啊，因为这个轮子是中空，所以我们才可以在轮子的正中央呢摆了一个叫做鼓，鼓就是那个轮轴，那轮轴呢再摆上所谓的辐，辐射这个辐，辐就是一条一条的这个支撑车轮到车鼓中间的那个条，就是支撑的那个条棒啊。那道德经讲的就是车轮呢，它之所以能够有功能啊，并不是因为那个轮子呢是实心的，反过来它是空心的，因为这个车轮是空心，所以我们才能够给它加上的这个鼓跟辐，才能够有车子的功能啊。一个屋子呢也是因为它是空的啊，如果一个屋子呢摆满的东西呢怎么住人？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屋子很有用，其实我们用的是它空的部分啊。一样的一个瓶瓶罐罐啊，一个茶壶啊，也是因为它是中空的。如果这个瓶瓶罐罐呢它是结结实实的一块水泥或者一个瓷器的话呢，那你怎么去装茶水啊，怎么去装东西，怎么把它当一个容器来看待啊。所以在道德经这一章里头呢，老子就说呢，有之以为利啊，无之以为用啊。就是你看得到的有，那个就是所谓的教，就是它的外貌，它的边际的效用，看得到它的有，有形有象的东西呢，它是带给了我们便利啊。可是正因为这个有的里头它是中空的，比如说车轮是空的，屋子里头是空的啊，瓶罐里头是空的，这个空的呢里面没有东西，才能够真正让我们使用它啊，所以有之以为利啊，无之以为用啊。我们用是用它的无啊，并不是用它的有啊。可是这个无跟有呢都是一体的两面啊，所以就讲说此两者呢同谓之玄啊，玄之又玄，就众妙之门啊。你能够看到这个玄之后呢， 继续往里面再继续观看，你就越看越妙。所以所有的妙呢，都是来自于这个玄啊。这是老子对于玄这个字的一个解释啊。那么刚刚讲，就是所谓的无欲以观其妙，有欲以观其教。无欲呢，指的就是这个一般的圣人啊，就是没有自己的主观，没有自己的偏见啊。这样的人呢，你才能够看到这个事物的妙啊。有欲的人呢，就是有欲望呢，有情欲呢，有一些自视自见呢，自我的成见等等，也就是一般的俗人呢，他看到的只是看到那个表象而已啊。所以我也举了几个例子呢，比如说你看到一架飞机呢在天上飞，表面上看到的是飞机在飞，但是呢，如果一个无欲的人啊，一个更高智慧的人呢，他可能看到的就不是这个表象的那个飞机在飞，他看到的是支撑那个飞机在飞的那个空气啊。空气一般我们人是看不到的，想都想不到，一个飞机之所以能飞，就是因为有空气。如果没有空气呢，这个飞机是飞不起来的啊。一个风筝在飞也是，一个鸟在飞也是，它是因为有空气它才飞得起来。如果没有空气呢，是飞不起来。所以一样的飞机，你看到的是这个表象呢，还是你看到的是跟内在的一个本质，或者说它的内在的影响力啊？这就是所谓的妙跟教的一个区分啊，一个区隔在这里啊。好，当你看到一个苹果掉下来了，你看到这个现象呢，你就说啊，苹果掉下来，这是一般的俗人看到的。但是对于一个圣人或者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讲呢，他看到的是另外一部分，他看到的是一个地心引力啊。当然我们说地心引力是看不到的，我的意思是说观察得到啊。一个有研究的人，一个圣人，他观察得到这个苹果掉下来的背后呢，它是有一个影响力。这个影响力呢，你表面上以为它不重要，因为它看不见、听不到、抓不住，而事实上呢，它影响着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啊。所以我们到底要观察的是苹果这个表象，还是观察到那个地心引力，那个真正影响到宇宙之间万事万物的那个引力呢？啊，还有比如说我们听人家在说话啊，我们听一个人在讲话呢，你是听他的内容，还是你顺便观察得到这个讲话的人他的表情，他是不是带着某一种自信啊，带着很大的真诚啊，他很努力的在用字遣词，希望你能够明白他所要表达的意思，而他表达的一个这个做法呢，或者说他的言语呢，是不是非常的平实，而不是那种很浮夸啊？有些人在讲话呢，其实是在炫耀他自己，他懂很多事情啊。我们就可以从他的内容之外，可以观察得到这个人，他是带着某种目的的啊，他想要卖你东西等等。那么看书或者看电影，其实也都是一样。你不是只有表面上看他所呈现给你的内容，而是呢，你顺便要观察得到这个内容之外，还有没有一些你看得到的东西，它背后的一些影响力啊。再来，你看一下这个战争呢，一个战争呢打得这个非常的残酷啊，死伤人命那么多啊，发动一个战争，这个战争的目的呢？只是为了出一口气吗？还是为了掠夺财富啊？通常一个战争啊，真正背后的原因呢，就是来自于那个利益啊。你知道现在每天呢，全世界的这个期货市场啊，那个是不得了的交易量啊，那个动辄是百亿千亿啊，上兆的这个交易量啊。所以如果一个战争突然间打起来，跟突然间一个好消息传进来，那个期货市场的波动啊，那大得不得了，那个动辄影响到改变全世界多少人的财富状况啊。那么就有些自私自利的人呢，就为了背后的那个财富呢，就发动一个战争呢。这个战争表面上你看起来就是这个飞弹飞来飞去啊， 死伤人无数。事实上呢，重保了某些人他的荷包啊。所以呢，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 The heart of a problem is mathematics。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The heart 心脏啊，核心啊 of a problem 任何问题的一个核心 is mathematics， 就是算术啊，算术在暗指的就是算计啊。所以任何一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算计啊，或者算术也可以了，加减乘除，你得到多少，我得到多少，是某种程度的分赃啊。好，这里再就谈到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表象之外，还有内在一个更重要的影响力，我们顺便要把那个影响力也能够看得出来。再来呢，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的这个贫富穷通啊，有些人那么贫穷，有些人那么富有，我们不是常常提到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啊，只有 3% 的人啊拥有 50% 的财富啊，这么不公平啊。贫困的人呢，每天辛辛苦苦汲汲营营啊，没有工作就没有钱。那个有钱人呢，花费无度啊，奢侈糜烂啊，天底下这么不公平啊。穷通，有些人呢一辈子呢受穷受困啊，突破不了。有些人呢却一辈子呢就是四通八达，政通人和啊。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啊？表面上你看到的是顺逆吉凶啊，这个人做事情都很顺，另外那个人呢老是处在逆境当中啊。吉当然是得到很多的好处，凶就是带来很大的灾难啊，甚至呢离合聚散啊。有些人呢莫名其妙才结婚没几天没几个月就离婚了啊。有些人呢追了一辈子也追不到。有些人呢轻轻松松就结了婚，甚至结了婚还三妻四妾啊。这个就是离跟合啊。聚散呢钞票财富跟你聚，一下子就赚到很多钱。散呢就算过去很有钱，一下子呢妻离子散啊，财富呢散光光啊。比如说我们电脑界呢曾经有个叫王安电脑啊，曾经是那么样有成就啊，当年占据了这个中型电脑80-90%的这个市场，只因为他的这个父亲走了之后呢，把他的公司的股权呢交给他的儿子，而其他的股东呢不满意，那集体呢离职，一下子这个王安电脑呢就垮掉了，现在再也没有人听过王安电脑。好，所以你表面上看的是他的这个富贵穷通，表面上看的他的是离合聚散，事实上呢他是不是背后有个力量在影响着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外观，那个力量是什么？那个力量就是来自于一个人的命跟他的运啊，所以这部分一般人看不到的，只有古代的这个帝王之学，古代的圣人，所谓的神秘学家，他们才能够观察得到这个部分。而且呢，不是只有命运啊，甚至比命运更深的东西啊，比如说这个人被另外一个人杀掉了，我们只看到就说哦，在这个时间点他很倒霉，所以被杀吗？是不是背后还有更深的原因，也就是宗教所说的因果、业力、前世的恩怨等等。所以你是不是能够提升你观察的角度，你能够看到那个教之外再看到那个庙，而且呢那个庙中还有更多的庙在里头，是老子才会说的玄之又玄啊，你不是只有看到那个玄，玄里面还有更玄，这些才叫做众庙之门呢，所有的庙呢，就从这个门，从你看到这个玄，才走了进去啊。为什么我没有谈这个玄之又玄？是因为如果你看不到这个庙，你一切都只看到这个表象，那你的生活、你的成功啊、成就啊，当然跟那些能够看得更远的人会有很大的差别嘛啊。人家在图利背后的利益，你却只看到那个战争， 你还引发很多的同情心啊，那不是完全都中计了吗？完全都被人家利用了吗？你就没有办法明哲保身了啊。所以我们看事情呢，不是只有看外观，我们还要能够看到更深的内在。那怎么样看得更深呢？首先你就要有所谓的内观啊，能够观察到任何事情的内部的状况、内部的影响力。这个内观呢，不是那么容易得到。我们一般人呢，眼睛一闭啊，盘腿一坐，脑筋里面的胡思乱想啊，你静都静不下来。一个人只有非常的静啊，老子说的自虚极啊，守静笃。你能够把一切事情呢看到那个虚，那个空虚啊，好像老子说这个屋子是空的，你才能够住啊。所以你没看到那个空啊，没看到那个虚啊，那你就没有办法理解到那个妙智的存在啊。所以你必须很静啊，能够到虚的极，极端的虚之后呢，守静笃，守在那个静的状态，笃就是非常沉静的一种状态啊，笃实的笃啊。所以你必须非常的静，可是呢，你一静，你刚开始是静不下来的，一开始想要静，脑筋里面只有漫天的这个思绪飘来飘去，所以就要透过一个方法啊，这个方法呢是有叫内观法啊，内观法呢就是号称佛陀就是经过这套方法呢才能够成道，才能够开悟啊。那现代的科技的进步呢，慢慢的就是了解到这个内观的重要啊。内观怎么重要呢？当我们看心经啊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啊。般若波罗蜜多就是那种很深的智慧啊，甚至可以说达彼岸的智慧。为什么叫做达彼岸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呢，都是在此岸，此岸就是刚刚讲的俗人呢。你观察到的只是他的表象，这个人为什么有钱呢？这个人为什么那么倒霉啊？这个表象的内在有一些影响力，你能不能看得到？所以当你看得到的时候呢，你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当你把这个达彼岸的智慧呢，行得很深的时候，彼岸就是你能够超脱这个此岸，你能够从这个教看到那个妙去了啊。这时候你看到什么？你看到五蕴的色受想行识都是空啊，空不是没有，空就是代表它可来可去啊，可以被置换，可以被替换啊。所以今天如果你觉得很哀伤啊，失恋了很哀伤，亲人走了很哀伤，可是你能不能想象一下你快乐的时候？你至少可以短暂的嘛，想一下，就是说你也曾经很有成就，扬眉吐气的时候，考试考得很好，受到老师同学的表扬的时候，我们现代的医学也告诉我们说，当你想象得到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的时候，你的脑袋里头啊，你的心脏里头啊，就会分泌一种叫做内啡肽，就可以治百病啊。反过来，当你感到很哀伤的时候，你是分泌另外一种东西，叫做去甲肾上腺素。这东西呢是很毒的东西，只是因为它的量很少，所以呢我们一般人不发觉。可是呢，如果你经常处在哀伤的情况当中啊，那个毒啊，慢慢就让你产生了这些癌症等等啊。所以，一个人能否调整他的心态，能否改变他的心境啊？我们又常说这个相随心生啊，境随心转，就是你的心态、你的心境，你是不是能够随时加以改变？一个日本人甚至发明了一套学说，就叫做这个脑内革命，意思就是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都不要用负面的那种心态去看待它，你要用一种正面的心态去看待它。所以代表什么？代表你的心就是我们刚说的是可以被替换的。哀伤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段好的事情，美好的事情来改变你的心境。既然是心境是可以随时可以替换，那我们说你的心当然就是空的，你才随时可以让快乐或者哀伤的情绪进来啊。 所以心经讲到这个观空，清净经也是讲到这个观，内观其心，你往内观察你的心，心无其心，心其实并不是百分之百具体的存在，像我们刚刚讲它随时是可以被替换的。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，外观其形，心无其形。你以为外表就是这个样子吗？我们不是常讲见山是山，见山又不是山啊。所以外观于形，心无其形，那个形也是可以改变的。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你远观一个东西，事实上那个东西呢也是随时在改变啊，包括我们的身体。比如说你看到一棵树，你以为这个树就是那棵树吗？这个树呢在一秒钟之前跟一秒钟之后，这个树是不一样的。人也是一样啊，一秒钟之前的我们跟一秒钟之后的我们，这个中间呢，不晓得你的细胞更替了多少遍，旧的细胞已经死亡，新的细胞产生出来了。所以你能够说你现在或者前一秒后一秒都是一模一样的你吗？都是一模一样你的身体吗？你也不能够这样讲啊。所以再讲一遍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，外观其形，心无其形，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而三者这三个东西啊，三者即无啊，唯见于空啊。这个三个既然都是不存在的，这就是我们只看到那个空，空就是那个空性啊。可是呢，空中妙有，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，可是呢，其实它是有，这个有就是很妙的地方啊。甚至呢，《道德经》也讲到，你能够观的话呢，你就能够不出户知天下，不窥有见天道。你不用出门呢，不出户就了解天下事正在发生什么。不窥有，有是窗户，窥就是那个偷窥那个窥，意思就是你不用偷偷摸摸的往这个窗户外面看，你就能够见天道啊。然后呢，不行而知啊，不见而明啊。你不用走出去，你就能够知道啊，不见而明，不用看到它，你就把它叫出来。那这是非常高的境界。你能够达到这个境界，不只是你就开始进入了这个修行的领域，同时你想对于你的生活，对于你的事业，对于你的成就啊，对于你的家庭的和谐，是不是一样非常有大大的帮助啊？我刚刚说过了，因为现代文明的发展，那么呢，我研究的非常深啊，加上我的老师给了我非常多的指导，所以我也开发了一门课程啊，就是这个觉照力的培训课程啊。那么当然有兴趣的朋友呢，也可以跟我联系呢。那么只要有足够的人数，我们随时在开班啊，随时在开课。过去这个课呢，在大陆，在新加坡，我们开过这个类似的课程，反而在台湾还没有开过啊。而这个东西呢，是对每一个人都非常实用的一个课程。好，再讲一遍，如果你能够看到任何事情表象之外，它的内在的本质或者内在的影响力，这个就是玄。能够看到之后呢，你往玄的部分呢继续再观下去啊，就达到玄之又玄，你就能够进入到所有的众妙之门。